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10月16号，公元2002年12月20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自传专栏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新德里西藏慈悲周庆典会圆满闭幕。人权组织称，美国有求与中国而做人权交易。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从上周三到本周三，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的西藏慈悲周庆典活动已圆满闭幕。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应邀出席了闭幕仪式，并就运用人类所具备的智慧和才能，结合现代科学知识，制止宗教分歧，发扬慈悲精神为主题发表了重要讲话。下面请听德基美道的详细报道。
根据本台特派记者巴青朵吉从新德里发来的消息，本周三下午4点，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展开的为期一周的西藏慈悲周庆典活动圆满举行了闭幕仪式。在仪式上，主要嘉宾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印度前总理阿尔文戈治喇嘛、印度国防部长乔治·老南哲斯、印度萨马吉瓦迪政治协会秘书长阿玛森、达赖喇嘛驻美国特使杰鲁鲁坠简泽、美国好莱坞著名影星、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主席 Richard Gere 等为首的其他印度政府现任部分高级官员、部分国家驻新德里大使馆代表以及世界各大教派代表等应邀出席了闭幕仪式。制作可容纳650人的闭幕式大厅里坐满了政治界重要领导，并在大厅外准备了大型放映器材，总计4000多人聚集在一起参加了西藏慈悲周庆典活动闭幕式。在闭幕仪式上，首先由印度著名的传统歌舞噶达克表演家索南马哈森奉献了代表慈悲意义的3场精彩节目。西藏慈悲周筹办委员会会长、印度前总理阿尔文戈治喇嘛先生热烈赞扬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是发展和促进世界和平的伟大导师，并对达赖喇嘛应邀出席西藏慈悲周庆典活动闭幕式表示了真诚的谢意。
Embodiment of peace, compassion, non-violence。
在仪式上，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先用藏语发表了讲话。达赖喇嘛表示，举办这类活动对进一步发展印藏友好关系起着关键的作用，为此我非常高兴能有这样的机会参加西藏慈悲周庆典活动的闭幕式。其后达赖喇嘛用英语发表了长达20分钟的演讲。
We have a good intellect. All the interested minds can develop infinite.
在演讲中，达赖喇嘛就和平的宗旨是以慈悲为怀，并就如何运用慈悲与智慧的佛教理论促进和平进行了详细解说，特别是西藏独特的文化和风俗中固有的道德规范和慈悲为怀的佛教精神指引为主题，倡导民众大力发扬慈悲的永久力量。同时就世界各大教派领袖在发扬自己的教派时，以人类的精神文明发展结合慈悲之力量为众生谋取利益的伟大精神进行了特别介绍，并给予了高度赞赏。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西藏慈悲周庆典活动展开期间，印度萨马吉瓦迪政治协会秘书长阿玛森在上周日为绘画获奖者特别颁发了奖品。在本周三的闭幕仪式上，设立在美国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就印度政府和人民自始至终为藏人提供支援表示非常感激，并向他们特别授予了真理之光奖品。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闭幕致辞结束之际，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事务主管玛丽贝特女士就真理之光奖品进行了介绍。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主席、美国好莱坞著名影星 Richard Gere 在闭幕仪式上发表讲话时指出，西藏境内濒临灭绝的传统文化在印度得到发扬和继承是非常可贵的，这也是除了印度以外任何国家很难做到的。为此，印度政府和人民对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为首的流亡藏人所给予的支持，我代表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表示由衷的感谢。 Richard Gere 还表示，西藏的佛教起源于印度，自古以来随着佛教的传入，西藏和印度的文化交流有着非凡的历史过程。同时，印度圣雄甘地为争取自由采取非暴力斗争，直接对达赖喇嘛带来了深远意义的影响，从而印藏关系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 Richard Gere 还强调，印度人和藏人是他的第一个朋友。他最后表示，近阶段中国政府和西藏流亡政府恢复接触是一个好的迹象。对此，他呼吁印度政府和人民能够继续支持西藏问题。据了解，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结束本周三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的西藏慈悲周庆典活动闭幕式的演讲之后，于昨天中午1:30返回到了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
请继续收听由农民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多维社消息，北京即将邀请3名联合国官员到中国对酷刑、任意逮捕和宗教自由等问题进行不受限制的调查，这是人权组织和西方国家长期追求的目标。美国官员说，这是中国在人权问题上的突破，但人权组织认为是美国有求与中国而做的人权交易。华盛顿邮报说，人权观察主任占德泽奇克认为，北京这次邀请是否算作真正的进步，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他说，他们过去也发出过同样的邀请，但随后又退步。洛杉矶时报说，北京一贯拒绝对其侵犯人权的指控，但是自90年代中期开始同美国和欧盟进行人权对话，随着北京和华盛顿在经济上相互依赖程度提高和反恐怖战争中加强合作，官方代表团交流加快，人权外交也越来越频繁。中国官员也开始同华盛顿的西藏特别协调员多布连斯基建立关系，北京拒绝同他的前任对话，但最近几年3次欢迎多布连斯基以国务院负责全球事务的副国务卿身份访问。多布连斯基同达赖喇嘛驻华盛顿特使罗迪贾瑞关系密切。多维社的特稿《中美人权谈判突破交易》中指出，美国特别关心的项目包括难以解决的刺绳问题，例如宗教自由和工人权利。美方谴责中国镇压法轮功、新疆和西藏的少数民族团体。洛杉矶加州大学的鲍姆说，自从天安门事件之后，美国把人权作为晴雨表和武器对付中国，但这次谈判是在华盛顿需要北京帮助对付恐怖主义、伊拉克和朝鲜问题的时候举行。分析家说，华盛顿在人权问题上继续对北京施压，但很温和，因为目前美国需要中国，就像中国需要美国一样。鲍姆说，他们因此淡化台湾问题，淡化人权问题。人权游说者认为，数千名异议人士和共产党政府和平反对者的日子已经极端的艰难，如果外界压力减少，政治、宗教和少数民族异议人士更容易受到伤害。他们表示，许多人已经被监禁或者受迫害。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自传专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德基美德拉为您播送的14世达赖喇嘛丹增加措原著的 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
我到达新德里的第一个早晨的第一次参观是去拉达克，即圣雄甘地的骨灰所在之地。当我在斜向加木纳河的一块绿色草坪上祈祷时，我被深深地打动了。我感到我来到了一个高贵的灵魂面前，这人的灵魂在他的一生中也许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人物，一个为了保存印度和人类的精神而奋斗终身的人物，一个释迦牟尼佛真诚的弟子，一个对全人类之间的和平与和谐的真诚的信仰者。我站在那里迷惑了，假若圣雄甘地尚在，他又会忠告我什么？我敢于肯定，但会把意志和品格的所有力量都投放在为了西藏人民的自由的战斗之中。我强烈的意愿能在今世有幸见到他。我站在那里感到与他非常接近，我感到他的忠告永远是我应该遵循的和平之道。我有过而且依然有着对他所宣扬和实行的非暴力的教义不可动摇的信仰。现在我更坚定的决心，无论我面临任何困难，都遵从他的指导。我比从前更强烈的决定，我永远也不会与暴力行动相联系。那次朝圣之后，我有两三天忙于参加释迦牟尼佛诞的庆祝活动，这恰好向我提供了一个机会，跟来自世界各地没有受到直接的压迫，为了世界和平而宣扬佛陀教法的明智之士交谈。所以在我座谈会的演讲里，我强调了佛教信仰中和平的本质。我说我希望这些庆祝将有助于传播不仅在亚洲而且在西方世界人民之间的智慧之道，因为佛陀的教导不仅可以指导人们走向一个满足与和平的人生，而且可结束民族之间的敌意，对人道的拯救可从佛教的原则上寻到。我现在可以高兴地说，我将延伸这一声明，不管他的信仰如何，人道的拯救存在于所有人类的潜在的宗教本性，而对这一本性的强暴压制便是和平的敌人。我在这次庆祝大会之后才真正与尼赫鲁先生进行了第一次长谈，我的见解到那时已更深入了。我已解释过我为什么想来印度，现在我极不情愿地做出这样的结论，我相信我不应当再回去，我相信我应当留在印度，直到中国政策有了积极改变的迹象。也许是我在感情上的与圣雄甘地的相接近，和我与许多博学而具有共通之感的人物的会见，使我做出这一哀伤的决定。我几乎是第一次见到不是西藏人却对西藏富有真实的同情的人物。我以为我在家里再也帮助不了我的人民，我不能控制他们采取暴力的愿望，我的一切为和平的努力都归于失败。但是在印度，我至少可以向世界人民解释到底西藏发生了什么，并努力发起他们在道德上对我们的支持，由此也许可给中国无情的暴力政策带来些改变。我向尼赫鲁先生解释这些，我们单独会见，除了他的西藏翻译，我先告诉他我是多么感激能有机会前来印度参加庆祝佛诞大会。之后我解释东部西藏的处境是多么绝望，以及我们所有人都害怕更坏的厄运会传遍到西藏各地。
以上听到的是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原著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